各位长辈、族内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再次做简短祷告。坐在荣耀宝座上的圣天父，爱我们爱到底的恩主耶稣基督，第三位在我们中间内住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向你感恩，谢谢你在万民当中把我们拣选做天父的儿女，我们有这么的好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侍奉敬拜。主啊，谢谢你垂听我们一切的祷告，我们尚未祈祷你早已知道，我们尚未求告你就已经应允，因为我们的神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的都在你面前蒙悦纳，也带领接下来这点时间我们要一同来宣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生命的粮，有你的话语我们才知道如何敬畏你。主啊，求你教导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讲所听的都被一个真理的圣灵在中间引导和帮助，让我们在您面前得着你的帮助。谢谢主，赞美主，主同工同在，主此简短祈求祷告，奉主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不方便开视频啊，家里有人走来走去啊。感谢主，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是大伦生命记31章，阿摩斯书第三章，大伦的主题讲到与神同心，刚强警戒，抢救亡羊。一边是讲到摩西在临终之前，神交付他，让他要劝勉以色列人，以及还有他的接班人约书亚，让他们要刚强壮胆进去得神的应许之地，并且呢要承受那地为业。当他们进去得地享受美地的时候，要看重神的约定，要看重律法书上的教导，免得他们受迷惑偏离神，就会遭神的愤怒。摩西就遵着神的吩咐，按着神的旨意，把神的心意向以色列人讲述，因为神是要以色列人进去享受神一切的吩咐，神的心意是赐福给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要承受神这样又长 又大的祝福，必须要重看神的教导，记住神的律例典章，不要违背神的约，要专心的来侍奉神，使他们能够受警戒，心中与神亲近，不要偏向别神，这样就蒙福长久，神的恩真是恩上加恩给他们。如果不听神的话，神就说如果偏离，必要遭到神的愤怒，那种的灾难苦难真是当当不起。另一面是神的先知何西阿摩斯奉神的命攻击以色列民，因为以色列民进入美地之后没有遵守神的约，没有守主的道，他们的心偏邪，被外邦的偶像勾引了去，与外邦行邪淫，神就发出警戒，告诉他们犯罪作恶必受神的报应。这两位神的仆人呢，都是与神同行的，他们都是很合神心意的，体会神心的，按着神心意旨意，就是来指示以色列民，让他们一定要远离恶，远离罪，离开偶像，专心的侍奉神，才能够蒙神的，恩待和看顾。这是大人。那小人里面是传道书第三章，启示录20章第七节，到时敌出，经试验，终身乐行善，到时候这个魔鬼撒旦又要被释放出来，迷惑地上的列国，我们知道现在正是主来的前奏，主来，就是快来的时候了，这个时候是黑夜一生，白昼将近，各样的罪恶污秽放浪成灾，我们基督徒该如何保守自己呢，就是要我们遵行神的道，要行神所喜悦的事，要持守神给我们的永生，遵行爱道，抢救亡魂，可以说亡灵，有很多人正在死亡的路上奔跑，我们要为他们带祷带求出来，我们要传福音，把他们能够带到主的面前，这个呢就是大伦小伦。 我们先来看大伦，大伦先读生命记31章，我们先读1到第6节。生命记31章1到第6节，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神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必带他们，如同从前带他所灭的亚摩利王、二王、西宏和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1到第6节呢，是神遵着神吩咐摩西，让他去告诉以色列人。这一段圣经当中说到了几方面。第一方面，摩西说到自己已经120岁了，年老了，神呢要让他就是归回神那里去了，没有办法再带领他们了。我们看摩西这句话虽然是说得很简单，但其中的意义是非常深刻。作为一代领袖，摩西他是被神亲自选召，被神重用，与神同行的一个神的仆人。他真的是在神面前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他就这样的坦白的告诉以色列人。真的，一个人上去容易下去难，但是这个摩西呢，他知道退知道就是放下，因为神已经叫他要放下叫他要到神那里去，不能过这约旦河，他是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的，没有一点自己的掺杂。那第二个方面呢，也是告诉以色列人但是你们还要继续进去，那将由谁领导他们进去呢？摩西就告诉他们，神将要立约书亚代替摩西领导他们进入迦南美地，并且去得那地这也是告诉他们接下来的接班人就是约书亚。靠主得胜。那第三方面呢，让我们看到关于这些迦南美地的那些强盛的那些君王那些以色列人该如何去面对他们神就告诉他们说，神必定要带那些王如同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就是河东的两个大王，他们已经把他们灭了，以色列人已经把他们灭了，神已经把这两个王交在以色列人手中，把他们灭掉了，他们的国都已经归给了以色列人了，那么把他们灭掉。神是怎样带西宏和噩的，也必怎样带他们将要进去河东王的一切摩押王迦南七族的这些恶人。那么这也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很可靠的应许，叫以色列人真的神会带领他们一步步进去的。那么另一方面很要紧的这一方面，就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说这个第六节很重要，你们当刚强壮胆。神有这么多的恩典祝福可以说就像一个家长一样把一切都预备好了，但是对于当事人他自己呢，一定要刚强壮胆。如果神预备了这一切这些百姓却畏畏缩缩，胆却惧怕，里面又没有信心退缩软弱，不愿意去得，那么这个恩典也没有办法得着。所以第六节说，你们当刚强壮胆，是指所有的以色列人，不要惧怕也不要畏惧，因为耶和华和你同去由神同去，就不要怕，不管那个地的仇敌有多么强大，由神同去，他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这个是看到以色列人进去是要靠神同去的力量，不是靠自己血气之勇今天呢， 我们看一到第六节里面，摩西同时说出了这几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一到六节主要是讲到以色列没有遵旨去得地，有神同去，有神同去，神已经预备了约书亚接续摩西的职任，神也说必定和他们同去，神怎样剿灭西宏和噩，也必怎样的把这个迦南七族的人从迦南地赶出去。但是作为以色列人来说，一定要刚强壮胆，这个刚强壮胆就是完全的信靠依靠不惧怕，不胆怯，不掺杂失意，完全的遵行，神必不撇下也不丢弃，神乃要与他们一同去由神同去，以色列人就心中平安喜乐。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遇见面对的时候，我们就要求神同去我觉得摩西真的很有智慧，他什么都没有这么抓，但是他对于神的同在是抓得很紧的有一次神不是被以色列人弄生气了，神说我不与你们同去了，你把这些百姓领上去吧，摩西就在神面前祷告哭泣。摩西什么都不求，不求金子，不求银子，也不求什么朋友来帮助，也不求什么别的物质方面，摩西只抓住神自己，他说你如果不与我们同去，那我们去有什么意义，我们去就是因为有你同去在摩西再三的恳求之下，神的心意转回，神又与摩西和以色列人同去。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们常常真的不知道抓根本，这个根本就是要神同去，有神同去我们就安稳，再大再难的事神在当中，我们不用惧怕，不用胆怯，不用忧虑，我们只要紧紧跟随我们的神，他怎样的带领我们就怎样去做。所以第六节吩咐我们刚强壮胆，这刚强壮胆是遵循神的道，不是叫我们去做自己发展自己的地盘，乃是要遵循神的道。刚强壮胆里面虽然是刚强壮胆，但是是很谦卑的，跟随主的，遵行道的不是这种血气膨胀自我高大，不是这种东西，求主帮助。这是一到第六节，摩西最后在离开世界之前遵行神的道叫以色列人要遵旨去得地，不要惧怕，不要胆怯，神要与他们同去，灭尽一切仇敌，带领他们前行。我们再看七到第八节，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你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这个一方面讲到摩西对于这个接班人他是很看重的他在神面前真的是完全顺服神的安排，而且他对接班人这种的勉励完全是合神心意，你当刚强壮胆再三的勉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要知道神给他的托付和使命，就是要让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并且承受那地为业进去还不算，把他攻下来还不算，还要让以色列人得着为业这个使命很重大，责任很重大。约书亚呢，他在神面前真的是一点也不可以懈怠，完全的要由神与他同在的这种明证作为一代新的领袖，约书亚当时还是比较年轻，但是摩西没有轻看他，因为神已经拣选了约书亚，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真的是合神的心意的摩西老仆人，他里面是有神的心，是有神的爱有神的道， 那对于约瑟亚来说呢，更加是承接圣旨。和他同龄的人很多，但是他却被神拣选，站在众人面前起来引导百姓。这个责任有多重大。我们说跟跟班不用动脑筋，但是在前面做领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百姓的榜样。丝毫有差错都会带来很大的亏损。所以承接圣旨就是有重大的责任托付在他身上。他要担负。所以摩西这里神摩西再次告诉这个约书亚，你当刚强壮胆。这个刚强壮胆真的是要靠什么壮胆？圣经上说要有圣经真理，有真理束腰就有力量。这个壮胆就是力量吧，刚强就是力量。那么有真理来束腰才会有力量，有谦卑束腰才会有力量是吧公义当作护心镜，救恩的头盔要戴起来，圣灵的宝剑要拿起来，全副的军装要穿起来，才能够有力量。所以当时的约书亚他是承接圣旨，忠神所托。摩西再三的勉励他，神不会撇下你，也不会丢弃你。这是针对约书亚个人一段话语的勉励上面是对于所有以色列人，约书亚站在当中一同领受。那这一段呢是单独对约书亚所说的，而且是在众以色列人眼前说明神抬举约书亚，摩西也抬举约书亚。那么这里告诉约书亚使命重大，责任重大，当如何去面对去承担，就是要靠着神与他同行，要在神面前刚强壮胆这个刚强壮胆是要有担当，这个刚强壮胆是愿意牺牲，愿意舍己他愿意担责任，他愿意在神面前付代价。这个刚强壮胆不是得什么好处，乃是要起来与神同行，做神的仆人，做众人的仆人。所以七到第八节是针对约书亚个人来说，承接圣旨，忠神所托作为每一个服侍神的，无论我们站在怎样的位置上，我们都要忠神所托。可能有些时候神就是让我们扫扫地的，我们也要忠神所托，忠心去做。那约书亚他是高立起来做摩西的接班人，带领着200多万的大军进攻迦南美地他真的是没有神的同在他是寸步难行，有神同在他也没有惧怕，因为神必定引导他，必定是他得胜的力量。我再看9到13节，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过绵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摩西就把神吩咐他的律法写成了一本书交给了利未子孙，就是祭司，抬约柜的祭司，还有以色列的众长老。这是何等重要，吩咐他们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也就是豁免年，因为七年有一年他们是豁免年那一年是专门顾念那些贫困的那些穷苦的孤儿和寡妇的。这豁免年就是要免人的罪，免人的债让这些奴仆都要放他们自由，这个豁免年。但是在这一年的祝棚节之间呢，这些以色列人就要在神所拣选的地方这说明进入迦南之地，神有拣选的地方作为敬拜的地方，不像在旷野 旷野是走一站让他们停下来在那里敬拜侍奉，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但进入迦南之后，神有立定的地方，选择的地方，就好像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都有教会，你在哪个地方，我们就在那个教会里面敬拜侍奉神。我们不能随便在外面搞个摊哦，搞起来侍奉神，拉一帮人，这是不合神心意的哦。我们要在当地的教会，就像当时以色列立定的那个地方哦，迦南美地，后来就是耶路撒冷嘛，圣殿之地，要朝见神。当他们朝见神的时候，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律法念给他们听。这个他们是已经在迦南地代代繁衍下去的他们哦，就是指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的这些子孙们，召聚他们哦。这个他们当中包括男女孩子寄居的都要过来。我们学习神的话语不分男女孩子的，我们常常看重是大人，会忽略小孩。其实小孩在神面前也是何等宝贝。这里就提到孩子也要来，寄居的也要来，凡愿意的都要来，都要来呢，要听啊。神的道是先经过听，圣经上说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语而来，听而且要学习，学习以后要谨守，要遵行啊。这里讲到听守行啊，听道行道，守住主道，要经过学习教导哦，不断的在神面前读神的话，听神的话，学神的话。那么对于这些祭司和立位的这些当圣职的这些长老们啊也是责任非常重大。他们的责任呢，就是要好好的宣讲神的话，忠心的教导百姓。对于这些牧者来说，先要看重，要看重神的话，把神的话教导给这些神的仆儿女们，让他们从小到大都来听，都来学，都来遵行。这样呢，就会在他们所得之地存活的日子啊，这个是很重要。凡存活就要学，这说明神的话是学无止境，不是学够了我已经学到了，不用再学了，乃是学无止境。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不断的去学。这是九到十三节里面讲到的，看重神言，忠心教导啊，也是看到百姓是要常常来诵读，常常来学习。对于牧者来说，要忠心来教，要看重；对于百姓来说，要常常的学、听、谨守遵行，这样就会蒙福长久。也可以说，遵行神的话真的是蒙福的秘诀。敬畏神、遵行神道的人，真是是蒙福的。我们再看14到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的死期临近了，要召约书亚来，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我好嘱咐他。于是摩西和约书亚去站在会幕里，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云柱停在会幕门以上。真的太宝贝了，神就亲自跟摩西和约书亚两个人讲话，让他们更加能够有信心有力量，让他们更加能够遵行神的道。16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必和你列祖同睡，这百姓要起来，在他们所去的地上，在那地的人中，随从外邦神行邪淫，离弃我，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耶和华就将以色列人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摩西，告诉摩西说，这帮人他们会离弃我的，会去拜偶像行邪淫，违背神的约。他说那个时候，17节，那时我的怒气必向他们发作，我也必离弃他们，颜面不顾他们，以致他们被吞灭，并有许多的祸患灾难临到他们。那日他们必说，这些祸患临到我们，岂不是因我们的神不在我们中间吗？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我必定颜面不顾他们。这里神说到，以色列人违背神，放邪淫，拜偶像，效法外邦，那到时候神就要把他们交出去，交出去就有很多仇敌来吞吃，周边这些遗留的迦南七族的人就会来攻击，来欺压以色列民，就会受苦。那在受苦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也知道的， 哇，我为什么受这么多的苦呢？是因为神不在我们中间了，所以是因为神离开我们了。但是他们却不查问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只会说神离开我们，我们才会这么苦，但是他们却不悔改，里面的心是很硬的。十八节，那时因他们神说了，那时因他们偏离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神必定掩面不顾。这就是原因，因为他们偏向别神去行恶，得罪神，违背神所以呢神就掩面不顾。这也说明罪恶就是拦阻我们蒙福的，罪恶也是神绝不容忍的。哪里有罪，那里就有刑罚，哪里有罪，那里就有神的公义。求主今天光照，使我们天天向主能够悔改天天向主转回。求神要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才有真正的安全感十九节，现在你要写一篇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因为我将他们领进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在那里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就偏向别神侍奉他们，藐视我，背弃我的约这里神就说到，当神把他们领进这个迦南美地他们在那里真的享福什么都丰富起来了要物质有物质，要经济有经济，要享受有享受他们在享受富裕稳妥的生活当中安逸懈怠当一个人安逸的时候就容易犯罪，安逸的时候里面就没有警醒了，就被罪迷惑了，里面就私欲膨胀情欲发动，就与外邦行邪淫，去拜偶像，里面就受迷惑，被勾引，背弃神的约对神的这种的轻视藐视，藐视神说藐视神真的是什么恶事都会行得出来。那时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我为领他们到我所起誓应许之地以前，他们所怀的意念我都知道了。神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以色列人进去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所以神就叫摩西把这些事情写成一首歌，叫以色列人教导他们唱就是遵行神道是蒙福，偏离神道就会遭祸是这些内容写起来，叫以色列人当歌唱，然后呢还叫以色列人要当歌唱。我们看到神真的是爱这些百姓神真是提前警戒他们，目的就是让他们要远离恶，让他们知道一个犯罪之后带过来的结果是何等的不堪灾难，何等的痛苦一个基督徒来说最大的灾难就是犯罪不是什么事业不顺利家庭贫穷经济缺乏，这些不是灾难，神会看顾的。最大的灾难就是陷在罪当中，与神脱节，犯罪作恶，受到迷惑，被勾引，离开神，这是最大的可怕最可怕的事。所以神把这些重大的事告诉以色列人，目的是叫以色列人不要轻易的去犯罪，犯罪是要付罪的代价的，犯罪的人是要付代价，是要付罪债的，这个罪债是要还的。这个痛苦是在生活当中，不是就是说一两句话可以解决的，是要现实生活付代价的。所以呢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就知道让我们也看到人心的这个败坏和阴暗在美地的时候蒙福的时候还容易犯罪。一个人苦的时候可能会紧紧抓住神，但是在蒙福的时候就很容易离开神，因为太享受了，太有福了，神里面的私欲就会发作。但这个时候呢要念诵主的话，记住神的话，以神的话为警戒，我们就会警醒，我们就会警醒所以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再看23节里面说，耶和华祖父嫩的儿子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起誓应许他们的地，我必与你同在真的神真的是太爱他的百姓了，神也 亲自与他的仆人们同在。14节到15节是在摩西和约书亚两个人之前显现，那么上面都是摩西嘱咐约书亚啊，告诉他说神必与你同在，神必不逼下你，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畏惧，因为神要与你同去，与你同去。这里呢是神亲自跟约书亚说啊，这个是很重要。一代领袖如果专门是听人说啊，人的话有些时候也是会过去的，那么要听到神亲自跟他说，他听到的不再是从摩西口中说出来，乃是耶和华亲自告诉他的一段话，你当刚强壮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看到多少时候有软弱，有环境，当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面对，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们就要跪下来，来到神面前，求神跟我们说话啊。当我们来寻求神的时候，真的神会带领我们，神会跟我们说话，我们会想起圣经上的话，我们里面就会有力量，圣灵会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借着神的话语来教导，借着神的话语来刚强我们的信心。我们要靠着圣灵在里面跟我们说微小的微声跟我们说话，使我们刚强起来，壮胆起来，有力量起来。这里也看到一个侍奉神的必须要亲自经历神。这个约书亚他起来做一代领袖，他就亲自经历神，神就亲自跟他说话了。所以他就这个就成为他以后做牧者这条路上的力量啊，做牧者侍奉神的力量，他就有确据，因为神亲自托付他的使命，神亲自与他同在的明证，他就有力量前行，能够奔走前面的道路，去完成神的使命和托付。14到23节我们讲到两方面，一方面是神说到背弃神约必会被骄敌吞吃，是告诉所有的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要谨守神的约，守住主的道。那么另一方面是神亲自跟约书亚说要刚强壮胆领民得地啊，神把使命托付给他，神亲自立他做以色列接班，做摩西的接班人，以色列第二代的领袖。神要他要刚强壮胆啊，这个刚强壮胆就是要肯牺牲，肯担当，肯负责啊，肯舍己，肯为以色列民付代价啊，这个刚强壮胆要冲在前头，靠着主啊，刚强壮胆，神必赐给他够用的力量。圣经上说勇敢的心就是大力啊，勇敢的心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任何的时候不可以失去勇敢的心，这个刚强壮胆，只要是神和神的心意，就刚强壮胆的去做，不要惧怕，不要想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只管刚强壮胆啊。我那里有一个姊妹，她的丈夫是很背逆的，不懂的啊，她是傍长的，她的丈夫跟那个工人吵架之后呢啊，就把这个工人赶出去，然后工资也不发给她。那个时候那些工人过来做工都住在她那里的，那些工人都有带被褥带衣服过来换，在那里铺床直接睡的。她的丈夫呢不但不给她工资，而且把工人的被褥啊衣服啊全部拿走，一件也不给她。但是当时的工人是很苦的，除了拿点工资，这个被子和衣服真的就是他的所有的家当了。那这个姊妹知道之后呢，她就偷偷的把被子衣服啊偷出去还给那个工人啊，叫工人说你不要说话，你也不要让我丈夫知道，你只管拿过去。这个丈夫的脾气是很坏的，如果被他知道了，这个妻子会挨打挨骂的。但是这个姊妹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她除了天天为丈夫祷告流泪，她就遵循神的道。她说这样不合神的心意，你把人家的工资扣住，衣服啊被子啊扣住，那是不合神心意的。那后来她的妻子就在瞒着她的丈夫，把被子衣服工资都给这个工人啊，打发她平安的回去了。她丈夫知道之后啊，真的暴跳如雷啊，凶得不得了啊。但是这个姊妹遵循神的道，他刚强壮胆，没有害怕，因为他知道这是合神心意的， 合神真理的啊，只要合神真理的，我们就要刚强壮胆，不管对方是谁，我们不要惧怕，有神与我们同去，使我们得胜。那他就忍耐谦卑嘛，安静忍耐谦卑，愿意担当啊，他愿意牺牲，这样呢，为了荣耀神，遵行神的道，这是蒙福的。后来真的很蒙福，他的儿女们都很蒙福，神赐福给他。现在他的丈夫也好一些了，神天天听这个姊妹的祷告。那接下来我们看24到30节，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写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摩西将这一篇歌的话都说与以色列全会众听。哦，摩西真的是呼天唤地啊，他在临死之前他也不推卸责任，他哪怕还有一口气，他都要把神的真理教导这些百姓。他是多么盼望这些百姓能够在神的面前蒙恩，能够一直在神的面前蒙祝福啊！他真的是不愿意看到这些百姓因为犯罪受苦啊！这也是作为一代牧者的心啊！现在呢，我们看到啊，牧者的心呢，真的有些牧者甚至悔改的道都不会讲了，专门讲这些祝福啊，不清不扬的啊！真的也别这些信徒也不知道什么是罪，他们这些牧者也不敢说罪，怕得罪信徒，怕教会里聚会的人少了啊，真的是很可怜的一个时代。那作为牧者呢，摩西当时就召聚这些官长长老嘛，支派的众长老官长都要来，先把神的旨意心意告诉这些牧者们，让他们要知道，一定要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偏离神的道啊，就是要警戒，要责备，要教训。圣经上说，神的话，神的圣经的话都是圣灵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要教导，要责备，有些时候是要教训，有些时候是有督责。神借着不同的方式，那么其中的一个目的就是让以色列人，就是让他的百姓要警戒，不要去行恶，不要悖约啊，天天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中，遵行神的道。所以摩西在这里是呼天唤地的警戒子民啊，求主赐给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啊，使我们起来能够迫切的为这个时代的这些牧者，特别上讲台的教导的啊，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有神的心，祭血的心啊，有神的心，能够使百姓们，神的儿女们转向神啊，讲真理的道，叫人悔改的道，叫人得生命的道。感谢主，这是这一边要与神同心去得地，神就与他们同行，刚强警戒，不要犯罪作恶，要天天记住神的话，遵行神的道，做一个蒙福的儿女。我们再看阿摩斯书第三章1到2节，以色列人呐，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在地上万族中，我只认识你们，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啊。这里神说的很清楚，这是以色列人在迦南美地生活之后，神向他们发出的一段话。这段话呢，是攻击他们啊，不再是劝诫了，不再是勉励了，不再是安慰了，是攻击。这说明以色列人已经犯罪很久了啊，罪孽深重了，他们心地硬到一定的程度啊，一般的话听不进去了， 神就有攻击他们的话，攻击就是带着审判，攻击是带着神的刑罚，所以一个犯罪作恶的人是很可怕的，神要追讨一切的罪孽。求主怜悯这里看到以色列人犯罪作恶不知悔改，神就要攻击他们罪恶必要受到神的惩罚哪里有罪，那里就神会生气，那里就有神的审判一到第二节主要讲到忘恩弃神，被神攻击，这是何等可怕的事情。我们常常被人说一句两句都受不了了，心都碎了，那神攻击的话，神审判临到，神的追讨临到，谁能逃得过去所以求主开恩，让我们不要等神攻击的时候，不要等神追讨的时候，我们要天天悔改，时时悔改，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力量和悔改的行动。我们再看三到第八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两个人如果不同心是不能同行的，一个说要往东去，一个说要往西去，那两个人就没有办法一起走，必须要一个方向一个目的这个才能够通行。第四，狮子若非抓食岂能在林中咆哮呢狮子是在抓食的时候叫得很响，它叫起了声音，那些小的动物就会没有力量跑走了这个咆哮这个是很厉害的少壮狮子若无所得岂能从洞中发声呢这个少壮狮子它得着了食物里面就很高兴，就发声了。若没有基建，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地上有个基建，基建就是专门捕鸟的一个机械这个雀鸟就掉在当中了，里面是个网罗这个雀鸟看见里面有很多好吃的就掉进去了，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埃及在迦南地迦南七族有很多的风俗都是迎合人心的，挑逗人里面私欲的以色列人如果没有神的话，马上就掉在这些网络里了，随着外邦去犯罪作恶了。网络若无所得岂能从地上翻起来呢这个是因和果，网络有所得，这个基建就翻起来了，就把它包起来了，掉在当中就被包起来了。第六节，城中若吹号百姓岂不惊恐呢这个吹号说明灾难来了，仇敌来了，有敌人围攻了，去开门下去有仇敌来围攻了，就吹角这个吹角吹起来，百姓就惧怕了就好像我们以前中国日本人要来的时候，那个防空的那个响起来，百姓就要逃到那些地洞里，日本人来了地洞就要藏起来，就好很害怕的。灾祸若临到一城，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这说明每一次灾难临到都有神的许可，如果不是神许可，灾难是不会临到灾难临到肯定是有原因的求主使我们天天会审查，会祷告，仰望我们的神。第七节，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得所以呢，每个神的仆人儿女都要来寻求神的心意，神的旨意，不是猜猜看，像约书亚一样，神亲自跟他说，这是奥秘指示他。第八节，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主耶和华发命，谁能不说预言呢这句让我们看到，狮子也好，少壮狮子也好，都是说明一种审判的威严，审判的可怕，神的命令发出就像狮子吼叫一样，我们还不惧怕吗？我们还不听吗？我们还不警醒吗？我们还不来遵行吗？那真的是很可怕了。这个少壮狮子吼叫的声音就好像审判一样吹角，要吹角这个吹角的声音就是说明灾难来了敌人来了，苦难来了。那这里一段这一段呢，我们再看到呢，这段主要是讲到我们要与神同心才是蒙福的秘诀，这里都是说到原因，说到结果，有因有果，有因有果，因为这样才那样，因为这样才那样先说结果后说原因不管是怎么样， 都是让我们真的要与主同心，才会真正蒙福。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我们要体会神的心，明白神的旨意，不要做个独行侠，我们要与主同行，更加要知道这个时代真的是非常邪恶，神的审判必定会临到，我们该如何预备自己，警醒在神面前防备灾难。另一边呢是让我们看到约书亚和摩西，他们是这样的忠心和神的心意，遵行神的旨意，就由神统去，若是忘恩弃神，就会被神攻击。约书亚甘心承担神的责任，忠神所托的就是蒙福的秘诀。那么我们今天与神同行同心，遵行神的道，就是蒙福的秘诀。让我们真正要靠着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起来为主发声，我们要听到神的话，就像狮子吼叫一样的，我们要听到，我们里面的灵儿要开起来，真的要听到，不要再做一个闲站闲嚷的人，要起来警醒了。神要开始起来攻罪，我们要怎么样，真的要防备自己不掉在网络当中，要天天把神的话记在心中。这个罪的网络是很可怕的，有些人说没关系啊，我就听听我就看看，就是听听看看开始的，就掉在里面去了，掉在里面一发不可收拾，带来的灾难啊，真是毁灭性的灾难，一生不得翻身，很痛苦的，这个罪的追逃是很痛苦的。好，我们再看下面有一点，就是悖逆悖道，神必审判。一个悖道的人还悖逆硬心，就是不悔改，就是一意孤行。我们看到有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去赌博，叫他不要赌，他就是去赌，到最后呢家破人亡，孤苦伶仃。真的一个美满的家庭就这样被他拆掉了，到最后就是苦，没有一天安舒的日子的。那么这个悖逆的心，求主也把我们除去，悖道的行为，求主也把我们除去，让我们看重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心中，行在神的道当中，才不会受审判。我们再看九到十二节，要在雅斯突的宫殿中，这雅斯突是菲利士雅斯固的宫殿中，在埃及地的宫殿里传说，这些在宫殿当中的都是这些安逸的人，富贵的人，躺在那里享受的人，在宫殿中，说明他们身份高贵，他们物质丰富，他们很安逸很享受，仆婢成群，他们真是躺在那里指挥别人的，这叫在宫殿当中的，要在宫殿里面传说。神说不单是讲给这些劳苦百姓听的，讲给所有安逸的人听的，真的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功成名就，真的就像宫殿里一样，被人高高的举起来，被人尊贵，被人尊重，他们就好像是在宫殿里的这些王储，就像王储。那么神说要把这样的神的审判，神追逃罪的这些信息啊，要这些宫殿里面说，不是单单对这些劳苦的人说，对所有的人说。你们要聚集在撒玛利亚的山上，就看见城中有何等大的扰乱与欺压的事。这撒玛利亚就是北国嘛，以色列国嘛，神就以审判以色列国来到了。当审判以色列国来到的时候啊，神就把以色列国的罪抖出来，把这个罪要抖出来。第十节，那些以强暴抢夺财物积蓄在自己家中的人，不知道行正直的事。神就要审判这些抢夺人的，以强暴待人的，自己家里呢把这些抢过来的财物啊积蓄在家中，也就是说不是正道德的财物，是通过强暴，通过阴谋诡计啊，通过里面的诡诈各样的就是去谋得的这些财物，里面不说正，不知道行正直的。耶和华就说，十一节，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敌人必来围攻这地，使你的势力微弱，抢掠你的家宅。神就审判了，神审判就是把以色列人交给仇敌了，这些仇敌过来直接进入他们的家当中，他们所积蓄的都被抢走了，他们呢平时都是以财物自夸，他们通过不正常的手段得财积蓄，完全被抢夺了。 那么仇敌过来围攻了，他们势力就衰弱了，一无所有了。我们要看到前段时间，就是去年有很多从国外回中国的都被海关扣留了，一回到中国就被扣啊，扣住之后人就留在里面了，家人也不能见，因为他们在外国都是做走私生意的。哦，很发财呀，自家发财致富，这里买房子那里买房子，到处吹嘘说自己的本事有多好，那现在都被扣留了。扣留之后呢所有的都被剥夺，扣留之后他们在国外的财产就被别人占有了，人不在了，财产就被他们的伙伴占有了所有东西都被占据了。平时是风生水起啊，但是到最后呢一无所有，是要兴起环境来攻击的。但是这里我们讲到是神的儿女们，一个神的儿女们如果不遵循神的道专门安逸躺卧在最终不知道悔改抢夺掳掠以财物自夸，到最后神要把他交出来，交在仇敌手中要围攻的你依靠势力吗？势力会衰微的。依靠财产吗？家里面的东西都被都被夺走了，那所有都被夺走了。十二节说，耶和华如此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躺卧在床脚上或绣花或铺绣花毯的榻上，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这里说到这把安逸稳妥的人真的要注意躺在绣花毯之上，躺卧在床脚上，哇，这些人平时过得好安逸好舒服他们的生活好富裕让人羡慕铺绣花毯子的榻这个是高楼大厦，真的是繁华的像宫殿一样，但是不追求属灵里面有罪，到时候呢得救的不过是从狮子口中抢出的两条羊腿半个耳朵一只羊被吃的只剩两条羊腿了，这说明得救的人数是寥寥无几，没有几个了，是很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这里真的心中真的要哀痛这个时代也是一样好像信徒增多了，教会人数多了，但真正得救的有多少是不是也像只有两个羊腿半个耳朵？求主今天帮助我们，让我们要为灵魂，我们要起来迫切的祷告为灵魂要有负担。九到十二节里面讲到安逸放纵，交敌围攻第二点就讲到体贴神心，抢救亡羊。我们要体贴神的心，我们要知道真的只剩两条羊腿半个耳朵了遵循神的道很少了，这个时代的潮流、罪恶的迷惑、社会各样风气的攻击，对我们基督徒都是很大的冲击力。我们该如何警醒自己不受迷惑，而且要起来为他们祷告，用神的话来劝勉，使他们快快悔改转向神。另一边看到也是这些以色列民进入迦南美地之后，神早就预言了背弃神的约，废弃神的道，到最后就要被敌吞吃这边是安逸睡觉了，和外邦人在那里发财致富了，专门去拜偶像了，到最后就是被仇敌围攻，周边的仇敌过来，亚述国过来，埃及国过来真的掳了又掳，真的何等可怜。所以我们要起来警醒祷告，体贴神心，刚强壮胆，领民得地。我们再看13到15节，主耶和华万军之神说，当听这话警戒雅各家，我讨以色列罪的日子也要讨伯特利祭坛的罪这个说伯特利祭坛就是以色列人，就是当时耶罗伯安在列王记上12章那里记载的很清楚，伯特利的坛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因为耶罗伯安呢北国他是一个王，他怕以色列人上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他自己的王位不保，所以他就立了两个金牛犊，一个立在伯特利，一个立在当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就在这里拜就可以了，这两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你们的神，就立了两个金牛犊呢，就是两个偶像给以色列人拜呢，以色列人因此就受迷惑，一直在那里在伯特利那里献祭。神的心意是让以色列民要到神立定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圣殿，但是以色列人也是不听神只听人， 他听了耶路不安就受了迷惑，所以这个伯特利堂就是拜偶像的罪，丘坛的罪，这个是很可怕的，这是神肯定要把它砍掉的。这个丘坛是要砍掉的，就是在神之外，在十字架的救恩之外另外添加，就像现在这些假道异端一样，哎，你只要过来信耶稣就会得平安，就会得恩典啊，就会有天堂，耶稣已经在地上了啊，现在就是天堂了，这些就是在十字架的救恩真理之外的。这些呢，他们打着信耶稣的名号，然后他们不是信圣经上的耶稣，他们打着圣经上的名号，他们传的不是整本圣经全备的真理，这就是伯特利的堂，这是丘堂啊，这个丘堂都要被神追讨啊，打着耶稣基督的名号传的不是主耶稣，他们是另传一个耶稣，这个丘堂的罪啊，这就是偶像，这背后的势力就是魔鬼，所以就要被砍掉。十五节，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向雅的房屋也必毁灭，高大的房屋都被没有，归于无有，这是耶和华说的。哦，到时候啊，真是一片荒凉啊，神可以依靠依赖的，觉得有安全感的都被神拆毁了。哦，神的目的就是要以色列人悔改，悔改，回到神的面前，若不悔改，无论哪里都没有安全啊，伯特利堂再怎么高大，金子竖起来都没有用，神要把它拆到根基，完全拆毁，因为陶醉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一边是阿摩斯啊，真的是很勇敢，他为主起来供罪，讲好听的话是很好讲的，讲祝福也很好讲的。如果我们进到别人家里去探望，你祷告说主，你要先认罪，先悔改，若不认罪悔改，不能得祝福，神不听你祷告的。你如果说这个话，下次人家就不喜欢你到他家里探望啊。你如果说，哎呀，恩典呢，主的恩典呢，我们祷告呢，神会听的呢，神会祝福的呢。啊，我们祷告求到哪里就得到哪里呢，哇，那个人就很喜欢你。真的，这个讨罪公罪是很公罪的这些真理是真是要靠神给我们力量讲的，神给我们刚强去传讲的。就像摩西一样，阿摩斯一样，都是有圣灵充满的，有神与他同在的，有神的能力伴随着他们，他们就是为主的道刚强，他们为主的道愿意担当，愿意负责任啊，他们愿意为主的道牺牲自己的，不管别人怎么对付他，他就是按着真理讲，他就是体会神的心。所以求主帮助，让我们起来要劝诫，要供罪啊，不是躺在那里安逸啊，享受啊，祝福啊，蒙福啊，啊，真的越讲蒙福啊，越会陷在网络当中啊，求主帮助，让我们起来能够警醒，守道真理的道，悔改的道。好，我们再来看小伦是诗篇20篇的第七节，那一千年晚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啊。上面说到千禧年国的时候，这个撒旦要被捆绑，撒旦啊，兽啊，假先知啊，都要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面，要被捆绑一千年。在20章的第三节就说得很清楚，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硬上，使他不再迷惑列国，等那一千年过后以后暂时被放出来啊。当一千年过后之后呢，撒旦又从监狱里被放出来了，又在地上迷惑列国了。这个撒旦要出来啊，地上就是要苦难了，要灾祸了，有些受迷惑的跟他走的，有些呢要在真理上站稳的，就要被仇敌啊攻击，就要被仇敌苦害。那么仇敌要重新出来迷惑列国，我们基督徒该如何在主面前站稳？那这个时代的迷惑力真的也很大很大，到处都是迷惑如果我们用肉眼来看的话，你真的是没有信心啊。我们只有求主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要与神同行，天天要读主的道，把神的话不要离开，神的话一离开就受迷惑，就陷在网络当中。所以我们从传道书里面看到，我们要知道神在掌权，无论时间怎么过，世界怎么变，神一直不变，神一直在掌权。好，传道书第三章，先看1到8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 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啊，这里说到天下万物，这里也举例，二到第八节里面都是举例，什么都有时间的，笑也有时间，哭也有时间。有些时候我们也会里面会痛苦，生活有各样的环境，有对付，圣经要告诉我们说，在患难当中要迫切的祷告，在喜乐当中要感恩，都有时的。有些时候神让我们喜乐，给我们真的享受恩典，我们就喜乐，我们就感恩啊，什么东西都有时，拆毁也有时，建造也有时。那现在真的是我们该拆毁的要拆毁，该建造的要建造，我们这个罪恶的污秽的要把它赶紧拆，现在不拆等神过来拆，那到时候真的是受不了，有时间的，你不拆神会拆的，那真的不悔改神会让你悔改的，到神帮我们转回的时候，那个野驴啊都是用鞭子抽打的，越抽打这个野驴越痛苦嘛，所以我们不要做野驴，我们真要转向神，不要等这个时间到啊，因为天下万物这个时间是神在定，不要觉得没有时间没关系，我都很平安啊，我都现在都很蒙福啊，都很亨通啊，神有时间给我们，神是等待我们悔改，若不悔改这个鞭子就要抽下来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要起来，要起来警醒，我们知道万物都有时，这也说到环境都在变，那么神是不变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会唱笑到以后，我们也不要以为我们会哭到没有时间，那什么都有时间的，有些时候痛苦，有些时候欢乐熬练也有时间的，痛苦也有时间的，灾难也有时间的，都有定时的，那只要我们转向神，只要我们悔改，只要我们好好祷告，只要我们把时间交在神的手中，神肯定有时间，我们只要坚信我们这位神是不变的神，他的信实不变，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应许从来不会改变，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变，我们依靠他就好，我们投靠在他怀抱当中就安稳。这是天下万事神定时期。再看9到13节，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他结合上面这段话，既然神都定了时间了，那么我们又何必苦苦做什么呢？去追求什么呢？是这个意思但是呢，第10节就转过来，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下面，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这里讲到这段话呢，让我们从头到尾连接一下叫我们看到神已经定时了，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要知道神叫我们在世上是要经历是要经炼，这个炼是炼什么？炼就是炼我们是不是敬畏神我们敬畏就是信靠这位神，我们知道他在掌权，我们不要害怕，什么时间都是他定的我们也不要去猜，我们只要等候他，仰望他，依靠他就可以了，我们只要默默的遵循他的道就可以了。下面11节讲到神造人的时候都是好的，最好的呢就是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了，那么神将永生安置在我们心里，我们最要紧的最宝贝的就是这个永生了，我们该如何持定这个永生，这是很重要的事，不管什么都在变，那么神给我们的永生我们要守住，我们不要被时间变而变掉这个社会所有的人可能都说不要敬畏神只要自己去行乐去享受那我们该知道我们里面有永生的，我们不是属世界的，我们的盼望在天上，我们要持定永生那12节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吃喝劳动中所得的，这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恩典这是享受恩典，但是不要在恩典当中放纵，不要在恩典当中 忘记了神的恩啊，不要在恩典当中安逸了，犯罪了，那就不得了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有欢喜行善啊，圣经上说终身喜乐行善，一个有永生的人就要终身喜乐行善，这是神的心意。九到十三节是持定永生喜乐行善，因为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啊，有一天都要向神交账，我们的神是最公义的，我们喜乐行善有一天要受到神的赏赐的啊。如果离开神，忘记了我们自己是有永生的人，到时候是要受审判的，就好像阿摩斯书里面讲的要被交出去的啊，要被仇敌围攻的，那个我们是当不起。好，我们再看十四到十七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已神死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啊，神能够，并且神再寻回已过的事啊，就是我们在世界，就是每一代的人其实所经历的都差不多，生老病死。就像大卫所说的，一生的日子又苦又短啊，就像大卫所说的，我们这个是雅各所说的，说自己一生的日子是又苦又短啊。大卫在诗篇九十篇说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那每一代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生老病死，祸福伴随啊，这样的人生是好像就是每一代的人都在经历，没有心事。十六节，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啊，审判是有时间的，不是不审判的，有一天要审判的。如果没有审判，那这些虔诚爱主的人，他们不是白白劳苦了吗？不是的啊，我们要确定知道，我们为主劳苦不落空，我们行主的道公义是不落空，那些不行义的，那些作恶的，有一天神要审判，要受神的刑罚。因此十四到十七节是教导我们要存敬畏的心啊，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我们只管敬畏神去行善，行事公义，这样呢在神面前是蒙福的，是被神喜悦的，是蒙神纪念，是有意义和价值的。我们再看十八到二十二节，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么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神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地，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这个所罗门呢，他是旧约时代，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住在人的心当中，所以所罗门虽然很有智慧，但是他的智慧呢还是很有限的。那么神告诉我们说，所罗门说啊，人和兽都一样，反正都要死，死了都是一把尘土。但是二十一节说，人的灵是往上升的，兽的魂是下入地的。这里告诉我们，人是有永生的，人是有灵魂的啊，让我们看到人是有灵魂的，不是和兽一样的。那下面呢，所罗门又说，人莫如吃喝快乐就好了，谁也不知道身后要怎么事。其实呢，在新约时代就告诉我们，我们是知道的，我们现在就知道我们有永生，是不是啊？我们不是不知道，我们现在就知道人的灵魂是要到神那里去的，我们现在就知道神是要审判世界的啊，义人二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要定义人为义，得着天国，得着永生，进入千禧年国享受，那个二人呢就要和兽一起下入沉沦啊，落在永远的死亡当中，那个穷不死火不灭的地方。真的，我们现在就知道，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就像摩西一样，要将律法书常常诵读，就是神的话语天天听，天天读，我们才会里面会醒悟有智慧啊。如果忘记神的话，就没有智慧，就会落在网络中啊。世界什么都在变，你也在变， 那么我们的神不变，我们仰望这位神，不管环境怎么变，神不会变，我们知道他是爱我们爱到底的。所以我们要起来爱别人的灵魂，起来为灵魂代祷，警醒守望。守望楼就是要祷告，为世界，为人类，为所有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18-22节是爱人灵魂，警醒代祷。所以大轮小轮主要是告诉我们，中心讲到与神同行，受教得地，警醒行善。我们要做个与神同行的人啊，不要做一个在神之外的人。我们要真正经历这位神啊，天天能够行在主的道当中啊，求神今天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就勉励到这里啊，弟兄姊妹，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啊。啊，我们看到大伦讲到这些以色列百姓啊，看到这个约书亚神给他的托付，他这些这样的忠心，那我们有没有忠心啊？另一边是阿摩斯，他是这样的呼天唤地的在神面前警戒啊，他有这样的勇敢讲主的道，劝诫人悔改，劝诫人离恶。那下面呢告诉我们，神是天下的主，他是掌管一切的神，所以我们该如何持定永生与神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啊。